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你实在是我们的恩友，你实在是我们的丈夫，你是陪伴我们永永远远，你是爱我们永永远远，你是不断的引导我们直到永永远远。
是的，
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称颂，我们也向你赞美，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特别的眷顾我们今天的聚会，聚会当中的每一个灵魂，都求主你引导我们，特别求主你引导讲台，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拯救的灵魂，你所爱的每一个灵魂都得到益处。求你的圣灵高抹讲台，求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使我们讲的时候乃是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啊，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之前讲了两次爱的真谛，那我们讲完爱的真谛那两讲之后，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讲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是律法怎样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那我们要来先把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还是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章的结束的第十三节。希伯来书八章六到十三节，八章六到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八章六到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么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挖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能经受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应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已认识主了。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换为无用了。
好，我们之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强调的主要是更美之约，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特别是第六节反复强调更美，一节经文就强调了三次，耶稣的职任是更美的，耶稣给我们立的约是更美的，然后呢这个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重点呢，其实是在第十节，第十节就是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其实这节经文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两次，引用了两次，到第十章的时候又引用了一次。那我们为什么今天专门把这节经文拿出来，然后放，当然也是放在整段的经文当中去讲呢？是因为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姊妹引起一些困惑啊，引起一些困惑，困惑什么呢？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啊，灯没开好。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有一些困惑，就困惑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以为说，这个经文是不是讲说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律法？就是我们还要回到律法之下呢？
不是，
就又说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到底是不是在强调律法这个非常这个重要？我们是不是轻视了等等之类的？包括你会发现有些非常看重律法的人，特别喜欢拿这个经文来讲。而你看，你看，律法都刻在我们心上了，你们还在那强调福音的重要性，律法刻我们心上了，那所以这些经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否则的话我们就绕不开这个障碍，有些弟兄姊妹心里就发怵，是不是？就心里就发怵。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你要知道其实这段经文它的出处是旧约里面的，就是旧约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那么 耶利米讲的这段话，就是圣灵感动他，就说这个时候上帝说了，上帝责备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设立圣餐礼的时候，他也说了这样的话，是吧？他说我这是我流出的血为你们怎么样另立的新约，这个就是新约，新约是用耶稣的血立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要知道说这个经文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律法刻在我们心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一个分享，让大家可以去明白，可以去了解。那我就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仔细去读经文，因为有些人一读他就想当然说律法刻在心板上，所以我们要怎么怎么记熟律法，我们要背诵摩西十诫。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这边放的是使徒信经，那边放的是摩西十诫，或者这边放的是主导文，那边放的是摩西十诫。有些教会那些人真的是把摩西十诫背下来，他们说圣经说了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好，他们就认为背，我背下来就把律法刻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谁能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谁能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你不要想当然，你要回到圣经当中去讲，谁能够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我们回到第十节经文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以色列人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是不是这样说的？是不是这样说的？你回到经文去看，以色列人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怎么说的？我，这个我指的是谁啊？这个我指的是谁啊？指的我们上帝，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一点，律法刻在心板上是谁做的，谁能做这个事情？圣经上从来没说我们能做，阿们吧。所以你要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你热心遵行律法，完全不能把律法刻在你心上。所以我们以前讲，有些弟兄姊妹只是被外在现象给唬住了，觉得哎呀，比如说法利赛人或者那些律法主义者，觉得他们是律法在心里，我们是福音在心里，对不对？有在问。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是律法在心里，我们基督徒是福音在心里，对不对？
对，
对不对？不对，我福音在不在我们心里？在。律法在不在法利赛人心里？
不在。
不在。
不在。你一下你就恍然大悟，你会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我们以为福音在我们里面，律法在他们里面，没那回事。律法根本不在他们里面，因为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谁刻的呀？上帝刻的，人自己刻不了的。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说，人要想把律法刻在自己心里面，根本是做不到，这是人自己没法做的事情。所以你就算把摩西十诫全都背下来，甚至你把摩西五经都全背下来，律法依然对你而言是外面，律法对你而言依然是外面。我们那个银童工把摄像机扶一下。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要去仔细去看圣经，仔细去思考的时候，要去晓得这一点。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刻在你心里面根本不是人做成，人做不成。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就恍然大悟，就一下子解开了，律法不是我自己刻在心里面。所以你指责我这些没有用的，是吧？你要十诫有没有背下来？这没有用的，我背下来也不等于刻在心里。但是谁做的？是上帝做的，上帝能够做。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不了？为什么我们做不成呢？是不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做不成呢？其实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知道。现在医学很发达，以前还没有这些技术，现在有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体器官移植啊？比如说一个人，哎呀，这个肝脏坏了，或者是有一个器官坏了，甚至现在心脏也可以，对不对？说心脏坏，然后找一个心脏跟他说的同源，比如说同血型或者类似，反正有一系列的检查指标，然后把他这个坏的心脏拿走，换一个新的，是吧？或者坏的肝拿走，换一个新的，这个人又能活很长时间，跟一个正常人一样。但是在这个器官移植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这个说法叫做排斥反应？就是排异反应，就是你以为你都检查过了，以为那些指标都 OK， 但是给它放进去以后呢，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它这个身体对这个新器官是排斥的，是排异的，所以没办法，这个器官不单不能够在它身体当中造就这个人，反而它可能会因此身体更糟糕，所以得赶紧怎么样子啊，拿出来或者是怎样子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它就做不成。我说的还不是仅仅吃药把那个排异反应解决，有的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对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来讲的话，
我们和上帝的律法之间是和谐的还是排斥的？我们和上帝律法之间是和谐的还是排斥的？排斥的。你在律法之下，你被律法定罪，你被律法咒诅，律法向你发怒，但是律法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呢？如果你跟律法是和谐的，律法给你发怒干什么呢？你有没有见过两夫妇说我们关系很好，就是一天吵到尾？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你说我这一个爸爸说我很爱我儿子，我跟我儿子关系很好，但是见着他儿子他就眼睛就眉毛都竖起来，脸上的肉都横起来了，说我们关系很好，对吗？可能吗？不可能。这一定意味着什么？关系不好。所以罪人和上帝的律法之间它是一种排斥的关系。你硬要把它放进去，放得进去放不进去呢？放不进去。就好像我刚才举的，我说器官移植，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器官移植以我了解的好像一般血型要一致吧，是不是？如果这个人是 A 型血，结果你拿了一个 B 型血的器官放进去，行不行啊？一般就不行，一定会失败。一样道理的，我们跟上帝律法，因为我们的上帝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说神的律法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我却怎么样子呢？我却卖给罪了，我是败坏的，我是污秽的，所以我没办法，我不能够接受这个器官。一般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人他都很需要那个器官，同意吧？哎，我再问你们姊妹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上帝的律法？世人需不需要上帝的律法？需要，但是就是放不进去，因为他排斥，你明白吧？因为他排斥，他做不到。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这个器官如果医生不及时的去处理，然后发现说他根本排斥到一个地步你解决不了，只能把这个新器官拿掉，如果不拿掉的话这个人会死。我们就想来罗马书七章有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什么呀？我就死了。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上帝律法多么好。我们经常有的反应也是这样，哇，上帝律法真的是最好。你对比佛教就知道，佛教的诫命千千万万，上帝的律法只有十条，好不好啊？非常好，哇，这个律法真好。所以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当然前面他们有犯罪，上帝击杀，后来律法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很激动啊，他们在西乃山下面很激动，然后摩西说这是上帝的律法，以色列人说我们立志一定要遵行，就是他们特别激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要。但是他要的成要不成啊？要不成。所以这个东西是他需要的，但是他要不了，他刻不进去，放不到他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保罗在这说律法没来我是活着，但律法一来，诫命一到，我的罪活了，我人死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器官是我很需要的，我的心败坏了，我灵魂败坏，我需要圣洁的一个新的一个灵魂，新的一个生命放在里面。但是把律法放进去的时候，我活不成，我受不了，这个排斥反应非常的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上帝颁布旧约律法的时候只是刻在石板上而没有说刻在我们心板上呢？就是因为你接受不了，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的第一个，我说你要知道说人自己不能把律法刻在心板上。那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律法本身能不能刻在我们心板上？不能。你一定要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它没这个能力，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他没能力把自己刻在我们心板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你看人的软弱，你知道说我没办法把神圣的律法刻在我心板上，只有上帝能做。所以当我软弱的时候，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什么反应啊？我们就依靠耶稣，仰望真神羔羊。真的，这是我们不二的法门，又简单但是又有效的。真的，你比如说你发现你自己软弱了，这个时候我们经常的反应就是我想一些办法怎么去做。我不是反对大家想办法，但是你一定知道说你软弱的时候你能够刚强起来，特别是属灵上面的软弱。我不是说你这个肚子饿了啊，你肚子饿你说我好软弱，饿的这个前心贴后背了，你说仰望耶稣吧，这个时候我鼓励你吃馒头，是不是？但是属灵上面你心里艰难软弱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怎么解决啊？仰望耶稣。因为律法是上帝刻的，人自己刻不了，对不对？你一定知道这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好，我仰望上帝，我仰望上帝， 律法是上帝的律法，摩西律法虽然叫做摩西十诫，其实是上帝给的，所以我想用摩西律法解决问题，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你仅仅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两座山，一座山是西乃山，一座山是格格他山。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去西乃山能解决吗？不能解决。你注意，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也发生做过这样的错误的事情，就是那个以利亚，是不是啊？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征战，大大得胜，但后来他软弱，大大跌倒。跌倒以后，以利亚跑哪座山去了？跑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是不是啊？然后跑到那里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上帝把他从何烈山里面引出来，一开始是雷轰闪电，然后黑云，然后暴风，很大的声音，但是后面有一个细小的声音，上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上帝把以利亚从何烈山引出来，以利亚才开始做工。阿们吧。所以您要晓得，这些律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律法没办法改变我们的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跟上帝的公义圣洁照着我们的旧生命这方面是排斥的，它互相是排异的，互相是不接受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仅仅去找律法一点用都没有。你发现律法说的好不好？我再问您，怎么律法说的非常好。比如说律法说你不可有别神，你只敬拜一位真神。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是上帝约束我们？其实不是，只敬拜一位真神多好啊。阿们吧。说你不可以淫乱，你在婚姻上面你要持守忠贞。其实我们如果有一个婚姻，认这个从一开始结婚一直到最后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情，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多甜美啊。但是我们能保证做得到吗？哎呦，梁弟兄，你这样说我都不想结婚了。不是，你当然可以，我只是让你正视自己。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不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对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他就恐慌了。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他怎么是那样的一个人。其实你知道人真的是这么软弱，是吧？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你遇见任何的问题你不要去找律法，你要去找谁啊？要去找耶稣，要去找耶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只有这，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刚才我问大家说，其实大家都答出来说，只有上帝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上。上帝怎么刻的？谁来刻的？其实是谁啊？耶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不单掰开饼，他拿起杯来说，说这是我为你们流出的血，给你们另立的什么呀？新约。用耶稣的血，耶稣的福音才能把上帝律法刻在我们心上。奇妙吧？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生命改变了，然后这个时候重大的改变就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改变就发生了？上帝律法可以放在我们心上。耶稣基督怎么做成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为我们成为罪人，他把这些事情解决了，然后使上帝神圣的律法可以刻在我们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你仔细去思想，我不讲那么多。其实这节经文里面的意思很多，我肯定一次不可能全部都讲出来。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公义的？公义的律法是能够刻在罪人的心上，还是能够刻在义人的心上？所以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你的心上，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是义人，还是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成为义人呢？弟兄姊妹，因信称义。谁的义给了我们？耶稣。你这个义完美不完美？
完美，
完美，你知道吗？所以你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所以上帝公义的律法能刻在你心板上。你怎么成为一个完全的义人？是耶稣把你的罪怎么样子啊？拿过去了，把我们这些人，我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然后主耶稣说，你一切的罪都归在我这里，我一切的义都归给你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强盗就求了一句，是不是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就这一下，这个强盗有没有功夫自己努力去遵行律法？这个强盗有没有功夫去学摩西十诫？没有，他就是求了耶稣。所以耶稣使我们成为了义人。这个义完美不完美啊？真是完美。如果这个义不完美的话，上帝律法能刻在我们心板上吗？ 不能，因为上帝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一定要晓得，我在讲，其实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你去读圣经，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上帝的律法总纲是什么？爱。上帝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嘛，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我问你，你说这个好不好？我再问大家，太好了，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但是福音使你不一样了，就是为什么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这良善它侧重点就在爱上面。阿们吧。那你怎么成为一个爱的人呢？就是律法做不到，但福音做到。就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误会，我以为我要做到律法的要求，要去爱上帝，要去爱人的话，我就努力去爱。但福音告诉你说，你次序错了。福音说的第一，我们刚才约翰福音3:16第一句话说什么？神爱世人。我们爱因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面，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一下子你就有了爱的源头。阿们吧，弟兄姊妹。一下子就是你原来想爱，但是你里面是干枯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假设今天这个下面有问题，前几天我们这栋楼就是那个下面爆水喉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总闸关了，总闸关了以后你打开水龙头，他咔咔咔响几声，流一点水出来，然后之后就怎么样子，没水了，再也没有了。你再开，你把那个水龙头你再晃100遍，它也出不来。为什么？因为它源头断了。阿们吧。所以上帝的律法是爱的律法，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跟上帝这个爱的源头连不起来，你爱得了吗？而且爱的经义是相互，首先你接受上帝的爱，然后你才能爱。阿们吧。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方面把我们改变了，所以我成为一个蒙爱的人，我又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律法现在开始刻在我心板上。如果我跟上帝没有这样的关系，我只能对人有一般意义的爱，但是不可能有那种深沉的圣洁的阿加佩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做不到。所以非常非常的奇妙。我再讲一点点，我希望大家更知道，也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圣经上面也说的，就是在那个雅各书1:25说，上帝的律法是自由之律法。阿们吧。哎，大家记不得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神的儿子叫你们什么得自由，你们就什么，你们就真自由了。主耶稣说你们原来是罪的奴仆，你们不自由。所以律法，如果一个人如果根本没有自由，谈不谈得到把律法的精义给行出来？如果我是被捆绑，我像机器人一样，然后我说我要遵行律法，我要爱人，这个是不是把律法行出来了？不是。一个人像机器人一样在那里顺服，其实正在诋毁上帝的律法。你明白吗？为什么我这样去说？比如说假设你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我不讲那个啥，举个例子，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学，你孩子的老师把你的孩子训练成了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我问你，这个老师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你的孩子回到家里面像机器人，爸爸我可以做什么，然后你不说我就站那不动啊，你爸你跟他说写作业去吧，然后他就去写作业，想爸爸作业有一题不懂啊，你不说我也不敢动。那好了，你说你这个儿子教育成功了没有？然后爸爸现在我虽然困了，但是呢你说9点才能睡觉，我也不敢睡。好了，你觉得这个儿子教育成功了没有？大大失败，很可怕。阿们吧，弟兄姊妹，非常可怕。如果你是说我对上帝的顺服，我对上帝的吩咐的顺服都是这样子的，我像机器人一样，那么这个上帝是可爱的还是可怕的？可怕的。你这叫污蔑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所以上帝律法叫使人自由之律法，要自由，你必须用自由的心。我自由的心，比如说上帝律法要求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我是出于自由的心去行公义好怜悯的。阿们吧。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本来不想怜悯这个人，但上帝说了必须怜悯，是吧？我就咬着牙在怜悯他，是吧？你这个是遵行律法吗？这个是荣耀律法吗？不是。 我必须用自由的心。我看见这个人之前，我看过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影，它里面讲那些医生，我们教会有很多医生，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就遇见什么呢？遇见一个死刑犯，这个死刑犯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但是他被监狱里面其他的那些囚犯伤害得很厉害，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其实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人反正很坏，这还是个连环杀人犯，不是让他死了算了。但是那些医生非常有职业道德，他们虽然有挣扎，但他我要救活他，我要救活他。其中一个医生还努力的去关心他，虽然他自己很痛苦。这个时候他是发自本心的，他不是强迫的，是不是啊？他不是被迫勉强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医生就是应该关心病人的，哪怕他是死刑犯，就这几天住在医院里，我也要关心他，是吧？这个你看了以后，我那时候看了就非常感动，说这就是医生啊，是不是？这就是医生啊。主耶稣说他是个大医生，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他形容他自己就这样，你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的软弱，你的跌倒，你变成这个样子，我的职责就是关心你，我的职责就是治好你，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病治好，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阿们吧。所以这些就是出于自由的心。所以你要得自由，律法能让你自由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要求你自由的去行，但是律法却不能使你自由。什么能使你自由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我们说，谁能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呢？我们说，一，自己行不行？不行。二，摩西的律法行不行？不行。三，我们说只有上帝自己，用什么方法？用耶稣基督的福音，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回来讲，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么把律法刻在我们心上的，他怎么做到的。或者说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几个，我说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把律法刻在我们心上，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他为我们成为罪人，他列在罪犯之中。你说什么意思？梁弟兄，你说耶稣成为罪人，耶稣是没罪的，是耶稣是没罪的，但是圣经上面讲说耶稣为我们成为罪，阿们吧。圣经上面讲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是什么意思？他里面就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假设我们是罪犯，然后被警察抓住了，然后抓了一串人，各种各样的都进了监狱，那么你对其他的罪犯，你会不会觉得有的罪犯可以给你表现出优越感？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大家都是罪犯。所以主耶稣甘心乐意为我们成为罪，被列在罪犯之中，就表明他对我们的认同，他救我们的方法是认同我们。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保罗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保罗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马上圣诞节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想抓着这个机会传福音。保罗讲过说，我怎么传福音？他说像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做什么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对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什么？我就做不在律法之下的人。像软弱人，我就做什么？我就做软弱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认同。我不要让你觉得我高高在上，我跟你大不一样，我比你圣洁，我比你敬虔。有些基督徒以为传福音要这样传，这样传不是福音的精神。福音的精神是一种认同，就是你有问题，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说我也是软弱的，我也是有问题的。主耶稣基督他有问题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他没问题，但是他认同我们，他住在我们当中，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掉。这样子他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使我们发现他认同我们，我们本来是抵挡他的，我们本来是抵挡上帝的，我们心被恩感，说我也来认同你，我也来认同你。所以我就想起来，昨天我跟一个姊妹交通，这个姊妹前一段时间去了外地，她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我不是要评论别人哈，然后她说那个教会她觉得讲的也挺好的，她把那个他们讲到那个提纲，因为他们搞了一个投影仪，讲到提纲都投影出来，她都拍下来给我。我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稍稍有一点遗憾的地方。你知道遗憾的地方在哪里？他们是讲耶稣的诞生。但是他所有的侧重点就讲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然后他就强调说马槽，然后有人来献黄金，有人来献没药，然后他强调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在耶稣面前献黄金， 我们要在耶稣面前献墨药，黄金玉表的是尊贵啊，就表示我们尊重耶稣，墨药是表示了什么谦卑啊，反正他都有一个他的解释。但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就是他那篇讲解所有的侧重点都在于你该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做什么让耶稣能住在你心里。但是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面讲的什么，耶稣降生在马槽，马槽是什么地方，脏脏臭臭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心。而且不是我让我把心收拾好了让耶稣住在我这里，我把黄金墨药乳香献给他，而是什么，而是耶稣住进来，这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对罪人的认同，就是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来主动屈就我们。所以你要讲圣诞节，你要讲福音，福音最重要不是讲你怎么预备接受耶稣，而是耶稣怎么去认同你。他们吧，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认同我们，所以我们怎么律法能刻在我们心上呢？因为耶稣认同我，然后耶稣替我去顺服，耶稣替我去敬虔，耶稣替我去受审判，耶稣替我从死里复活，他的圣洁成为我的，他的公义成为我的，他的顺服算为我的，他的眼泪也算为我的。就上帝看我们全然可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他为我们流眼泪，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所有这一切，上帝说，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联合的关系，这一切都算成是你们的了。所以他要先抚救我们，如果他高高在上，他没有抚救的精神的话，没有一个人能抓住耶稣。阿们吧。啊，你献一点黄金就能把耶稣给引过来了，是不是啊？你心里有一点谦卑就把耶稣引过来了吗？不是的，弟兄姊妹，耶稣是甘心乐意来到罪人当中。你如果以为说要靠着你的谦卑，靠着你的爱心，靠着你献上的黄金，耶稣才能住在你心里的话，其实你的思想更接近的是法利赛人，而不是耶稣拯救的那些罪人。像撒该这些人，像那个行淫的妇人，像那些妓女，像那些罪人，那些罪人他们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好献给耶稣的，是吧？巴迪买这两个瞎子到耶稣面前，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耶稣？他们能不能说，主耶稣啊，我眼前有个讨饭盆，有人已经丢了5块钱，这5块钱我给你，你把我的眼睛治好吧？他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主耶稣就问他，你想要什么？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整个人就勇敢的不得了了。你耶稣问你，你想要什么？就我认同你，你想要什么我给你，我没有前提条件的，爱是无条件的。雅各书里面讲说，如果有人想拿财物来换爱情，这个人会被尊荣还是被藐视啊？这个人就被全然被藐视。所以你想得耶稣的爱，你根本不是用这些东西换的，你是耶稣啊，求你爱我。耶稣会不会说，翻一下啊，也生命册没你名字，我爱不起来啊，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说主耶稣啊，求你爱我，这正是我想做，求你给我丰盛的恩典。他就说，这是我想做的，我遇见了挑战，我遇见了艰难，我很软弱，我爬不起来，求你抱起我好不好？耶稣就会说，这正是我要做的。你明白吗？所以他怎么把律法能刻在我们心上，是他先认同我们，他先抚救我们。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魔鬼有的时候对我们的一个控告，就是让我们妄自菲薄，就是觉得自己很差很糟糕。你要谦卑，这是对的，但是谦卑不是认为自己很差很糟糕，因为耶稣都认同我了，阿们吧。耶稣都说是我的朋友了，耶稣都说他是我的长兄了，耶稣都说他是我的丈夫了。所以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是尊贵的，这个人才更能够律法刻在他心上，他才更不会去做坏事，你同意不？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坏事，是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他崩溃了，自暴自弃，他觉得我，哎，反正我这一生都这样子了，做不成什么了，反正做点坏事就做点坏事。但是一旦他不是这样认为，他说我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我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阿们吧。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些文章，讲的说在文化大革文革时期，有一些原来的那些 就是家里面因为是原来是大家族的，然后被批得很厉害很惨，但是我忘了那个名字了，里面讲的有一个有一个女士，即便是在文革时期，她出门还是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穿着旗袍出门，甚至那时候穿一个半高跟，当然不可能像现在高跟鞋那么高，然后反正她出去那些人又批斗她污蔑她，但她始终是这样的，因为她从小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我是大家闺秀，你们再批斗我，我也是这样子。所以那些人一边批斗他，一边羡慕他，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太有尊严了。阿门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耶稣认同你，你是有大有尊严，你在天使面前都是有尊严的。阿门吧，你是知道永永远远都有尊严的，因为耶稣认同你。你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律法，你就不再是一种悖逆抗拒的心理，说我为什么要敬拜你？我为什么不可以雕偶像？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坏事？你这个时候你不会这样想，我是神的王子，我是神的公主，我是神所爱的，我是神的儿女，天地间连天使都没我尊贵，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我却是神家里的人，是吧？因为耶稣认同我。你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晓得这些时候，这时候你就不一样。那有些弟兄没说，那我现在还没信可不可以？你没信当然更可以了，是不是？你没信你就找耶稣嘛，你说耶稣，你说了你是病人的医生啊，你是罪人的救主啊，我现在还没信。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命越卑贱越好？我相信都是想尊贵好，是不是啊？真的，我以前也遇见，我们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的，她差一点犯大错，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因为原来在那个错误的邪恶体系里面一直诋毁一直打压，打压到这个地步她自我形象很低，她觉得反正就这样子算了。结果那次跟我交通，我说你真是个傻瓜，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说你真是一个傻瓜，你知道你在上帝眼里面多宝贵吗？你知道上帝多么爱你吗？他的眼泪哗哗哗的就流，然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他再不去做那坏事，因为他我原来这么宝贵，我干嘛做傻事啊？阿门吧，弟兄姊妹，你晓得就是这样子，你是宝贵的，上帝是爱你的，上帝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最好的儿子为你死了，你还不宝贵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一个人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是赚了还是亏了？亏了。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灵魂哪怕你还没得救，你的灵魂也比全世界宝贵啊。所以你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讲的说主耶稣怎么做到。主耶稣基督认同我们，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站在一起，你要晓得这些。然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再问弟兄姊妹。对啦，信，不是靠行为。阿门吧，弟兄姊妹，你只要信，你只要愿意接受，他就给你，他就永永远远跟你联合，再不分开。阿门吧。我们是因信与基督联合。我再讲，我们越靠行为越惹动律法的怒气，我们越凭信心，不单我们跟基督关系好，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也好起来，你信不？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一个法官要准备审判了，结果有一个罪犯，这个罪犯在审判之前他跑到法官家要帮法官做饭扫地做好事，请问法官能接受不？法官能接受不？不能。法官一定要把他赶走才行，对不对？你这想贿赂我是不是啊？什么时候法官才能接受？你不是罪人，咱是好朋友，我可以接受。阿门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还没有罪得赦免，你想讨好上帝的律法，你不过是想在贿赂上帝的律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其实世上所有的宗教在这一点上面本质没区别，不管是佛教，不管是伊斯兰教、天主教，甚至在基督教里面，如果你离开了福音，一切的宗教不过是想贿赂上帝。我说的没错吧？你去想想，佛教为什么要烧香？这马上又快到春节了，你知道每年到春节大年初一头都会出现大新闻，就是各地的那个庙里面抢投注香，是不是？有些哎几千个人在那排队，有那香震出，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咋拿的，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要粗，然后抢着进去又咚插在那。他花那么多钱搞那个干什么？他搞那些干什么？他就是想贿赂上帝嘛，对不对？他就是想贿赂，你看我多虔诚啊，我做了多少东西，你这给我祝福吧，是不是啊？我虽然 过去一年犯了很多的错误，你别计较我哈，别闪电劈雷劈我哈，我都给你搞了这么多钱丢在你的功德箱里去了，是不是啊？但耶稣的福音是怎么讲？耶稣的福音说，来，白白的得水喝，阿们吧，你只要信你就得着。而且我们一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就发生了本质上面的生命联合，阿们吧。这个本质的生命联合，律法原来是在外在的，跟我们的关系是，我是在这儿，律法是在那儿。而且律法跟我是什么关系？律法就好像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吩咐天使拿着个什么东西在伊甸园的门口啊，发火焰的剑，说你们不能进来，你们再也不能进伊甸园了。律法其实就像天使发火焰的剑，但是当我跟基督一联合，律法不再是外在发火焰的剑了，而是像这里讲，刻在我心板上。刻在心板上啥意思啊？排斥反应不存在了，和好了，阿们吧，和好了。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为什么？因为我跟基督有生命联合的关系，我的罪都给了他，我的罪给了他，耶稣把我的罪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对了，为我们死，钉十字架。所以律法要发出的愤怒，律法要发出的咒诅，发出来了没有？律法发出来了没有？发出来，发在哪了？耶稣的身上了。发尽了没有？耶稣是不是只担当我们一部分罪，还是全部？全部。所以律法一切的愤怒全都发完了。就是我再举个例子，不太恰当，但是方便大家明白。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这样，孩子有些做一些事情把你气坏了，气得你心里鼓鼓的，然后你这个时候想跟孩子和颜悦色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爱心的故事，讲着讲着成不？讲不成，因为你那时候气得跟蛤蟆一样，肚子都是鼓的，鼓鼓鼓的，怎么跟他讲呢？你气消完了，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气消完甚至第二天才能够笑着对孩子。为什么？因为我的气消了，阿们吧。律法对我们原来怒气大不大？大。但为什么可以放在我们心里呢？因为怒气消了，消到哪里去了？消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真的吗？其实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好好去想这个真理。所以圣经上面所有的真理都配得我们细思默想。本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什么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是这个愤怒全然倾倒在耶稣身上，一滴都不剩。所以上帝律法对我都没怒气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律法成了我的顾问，就是这个意思，他对我没怒气了。你做错很多事情，你不要自己根据自己感觉说，哎呀哎呀，糟了糟了，这个事情又做错了，然后上帝又该跟我发怒了，我又想到律法要拿着剑来砍我了。没有，他发完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还举刚才例子，孩子把你惹得气得不得了，但是你气完全消了，孩子还说跟昨天类似的话，但这个时候你对孩子还气不气？你这时候不气，你反而会怜悯他，是吧？你知道我已经不气了，我儿子还在气呢，我儿子还在生我的气，但我这个做爸爸的或我这个做妈妈的已经不再气他了，我已经不再生他的气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引导他，让他的气怎么样，让他的气也消掉。这就是顾问，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跟律法和好，真正不怕律法的，恰恰是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你还怕不怕律法？你去问你自己。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你福音的根基不够牢，你还是怕律法。有些人为了表示说我不在律法之下，我就必须把律法干犯干犯，表明我不在律法之下，用不用这样子啊？这是表明你还怕他。我一点都不怕律法，所以我为什么要干犯他？他跟我是好朋友，我干什么打他？你明白吗？你跟他，你原来都是律法打我，是吧？那打得我鼻青脸肿呢，现在我有力量了，我要打得他鼻青脸肿的，这个叫和好不？不是，我们成好朋友了，你也不用打我，我知道律法是绝对不会打我了，但我也不会打你，就是我也不干犯你，阿们吧。这就刻在心里了，这就刻在心里了。怎么得着的？我再强调，弟兄姊妹，是靠行为得着的，还是因信得着的？因信呢、啊？你只要信就得着了，信就得着了吗？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呀。是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只是信你就已经得着，但是你没有好行为，别人看不见你的信，在别人看来你还像个死人，阿们吧。就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有这样的误会，我发现不少基督徒有这样的误会，他们认为说梁弟兄你讲，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还要批评我，梁弟兄你讲福音，你自己不在福音里面啊？你这在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你如果我们在福音，我现在是福音化的，福音化的一个表现就是我自由， 我想干啥就干啥，是吧？你说的还有规则，你说的还有规章，我就认为在捆绑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完全自由了，绝不受你捆绑，对不对？我在问弟兄姊妹，这其实是恰恰还在捆绑之下的一个表现。阿们吧。我再讲一个，福音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心灵自由不自由？自由了。好，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心灵自由了，我想干啥就干啥。有些弟兄姊妹对我做的事情他有点受不了，受不了活该。我请问你，这个受不了活该的人是真的自由还是自由有问题的人？这是有问题的人。真正自由的人啊，你有点受不了，我约束自己，但我约束自己不是奴仆的心，我爱你啊，所以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太好，我就不做了。保罗其实就跟我们讲这个道理，阿们吧。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可以，但有些弟兄姊妹认为不能吃肉。保罗说，你要不要当着那些不能吃肉的弟兄姊妹面前故意夹一大块牛肉啊，好吃，然后再夹块鸡肉，嗯，好吃。然后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就故意拿个猪肉晃晃晃，好吃。请问自由不？保罗说你不能这样做，阿们吧。你怎么做？你在他面前不吃，这就是我的自由。你看到了吗？我收发自如啊，伸缩能伸能缩啊，是不是啊？这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的工作，阿们吧。你仔细去想，仔细去明白，那怎么得着的？我信就得着。靠行为反而得不着，越靠行为越激怒律法，越信基督不单跟上帝和好，不单是跟基督联合，跟律法也和好，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说，我总结一句，我说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才能把律法刻在心板上，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才能把律法刻在心板上。你怎么能做到不在律法之下？这我都不理律法，律法说不许拜偶像，我就在我们家摆好几个啊，我不在律法之下，这是不是不在律法之下？我再问你，这依然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有几个方法？我再问你怎么？不在律法之下有几个方法？
一个。
什么方法？信耶稣，阿们。所以你信，你因信称义，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才能把律法刻在心板上，还在律法之下，还背着律法的重轭，根本律法没刻在他心板上，律法在外面压他了，阿们吧。他压得受不了了，他就反抗律法，跟律法吵架，吵完了还得再压着，没有用，阿们吧。但是我们真的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时候就再举回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罪犯的例子，这个罪犯如果没有得到赦免，他想去法官家做好事，法官是一定不能同意的，因为你想贿赂我。但是当这个罪犯已经当庭宣布说你不再是罪犯了，你一切的欠债一切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我宣布你现在是一个义人，而且因为耶稣是你的辩护律师，因为耶稣担当你的罪，你是从现在开始永永远远都是义人，法官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接受他做的一切？可以了，从此可以，阿们吧。你去看到这些，你去想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真的是这样子，唯有通过信耶稣，唯有这一条一个方法，就是接受福音，然后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律法能刻在我心里。不在律法之下的人，律法才刻在他心里。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刻在心板上的基督徒，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一看这些经文，我再回来我们讲，有些弟兄姊妹一看什么呀？你看这里面讲的，上帝都说了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心里面，所以他第一反应我要背摩西十诫，然后呢我要怎么怎么样子，我要什么，开始又把福音丢开去跑到律法之下，对不对啊？不对。所以我说律法刻在心板上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我说第一个，你不要回到律法之下负律法的恶。当你回到律法之下负律法的恶，你能够讨好律法吗？不能。而且不单不能讨好律法，你也不能尊荣律法，而且你在藐视基督，阿们吧。就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你欠了1000万的债，然后你有一个好朋友来找你了，这个好朋友然后说我愿意帮你去还，他说我愿意帮你去还，然后他把你1000万的债其实他都还了，他把你这1000万的债都还了，好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又跑到债主那儿去，来我还5万给你，请问你对你这个好朋友是一种尊荣呢，还是你这个做法其实是在诋毁你的好朋友？你其实变成诋毁了，明白吧？ 因为他明明帮你做好了，你又去做，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现在我儿子上一年级，他写作业，他写字不可能写得很漂亮，但我们要鼓励他，对吧？但我鼓励他，我一边说，嗯，儿子字写得真好，然后写完了以后叉叉叉把他本撕了，然后我去写，请问我到底是真的认同他呢，还是我不认同他？我不认同他，因为你再写一遍就意味着你不认同他，阿们吧。耶稣已经为你守全了律法，耶稣已经为你受了律法一切的咒诅和刑罚，然后你又回去负律法的恶，其实你在否定，你在认为说耶稣没做什么。哦，那你说梁弟兄，那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对律法就应该轻视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强调，我们很多时候你离开福音的人就以为说我要自由我就得怎样怎样子，不不不，你搞错了，你以为自由就是要干犯律法才叫自由，你搞错了，你这个认识是错的离谱的。不是的，你真正领受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知道你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努，但是我们今生虽然有不完全，经常还会做错事，同意吧？但是我的心不愿意这些，我不再受律法的控告，同意不同意？我不再受律法的控告，同意不同意？律法指出我犯罪了，这个我能不能认？我再问你们，认。但是我要不要受控告？你知道控告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认罪，但是我不受控告，说这个事情我确实做得不好，我同意。但是律法说你该死，那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我不该死，我该活，那就这么简单，对不对？这个就叫不受控告吗？我承认，我知道我做错了，阿们吧。所以我讲这些，你要知道说律法刻在我心板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刻在我心板上的时候，我说这里面意味着说我跟律法我已经和好了，我们有个和谐的关系，阿们吧。那我该怎么做？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再举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这个因为现在要经常接送孩子上下学，我就因为以前没那么多，所以我经常要骑着电动车带着我的孩子。那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在我们的街头上，我相信可能也不仅仅是郑州是这样，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就很多人根本不看红绿灯，他不看红绿灯，他是觉得看一看没车、就过去了，对吧？但是他过去有些很危险的，非常危险，因为有些是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他冲过去以后才发现有一个你眼睛看不见，但是像那些公交车或者一些大车它速度很快的呀，你算算60公里每小时的话，它一秒钟跑多远，你看不见，你以为你很安全，其实很危险，经常就会听见吱一下刹车才没出事儿，是吧？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人他心里面没有交通法规的观念，他会认为，我觉得有些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有些基督徒认为说这才叫自由，我心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吧？我心觉得该加油就加油，该刹车就刹车，你甭管我，对不对？不对，完全不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所以我就观察到这些，有的时候我都心里捏一把汗，因为我看到有些还带着孩子，什么样都有，年轻人带着孩子的，还有老人家带着孩子的，都是左看两看，就冲过去。哎呀，我心说这出万一出个交通事故，你后悔都来不及。但是我说这里面就是他对自由的理解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错误的。你不要以为说我有法度就叫不自由，阿们吧。你不要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出过国，去其他地方看过，你就更明显了。比如说我那时候去香港，你知道香港的街道比我们内地很多地方的街道窄得多，香港很多地方还是双向两车道而已，它仅仅是两车道，但是他们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个交通法规的这个习惯了，所以红灯一到红灯那边闪着准备进红灯，大家都减速停下来，然后一辆绿灯那些车呜呜就过去了，然后也不随便的说我去卡你的位啊，我去窜道啊，所以他们的交通效率是很高的，虽然是四车道，比我们的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效率还要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自由而行就最好啊，不，你有法度效率才最高，你有法度才效率最高，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这不是已经得自由了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如果我们教会都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梁兄下起来我讲啊，然后行吗？我再问你， 行不行？我现在感动了，我突然听你现在讲到，一下把我的一个灵感给激发起来。你下去，等我把灵感跟大家讲一讲，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我灵感可强烈了，哇，那满头冒金星，是吧？那真的是灵感一大堆，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哎呀，不好意思，不是不好意思，法度，你明白吗？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很感慨，我说我们中国有些路修的是全世界的笑话。你信不信？真的像北京天安门广场啊，什么长安街，多说双向多少条车道，你看的像跟一大块田一样，根本就是个笑话。为什么？因为就是没有法度的观念。你有法度观念，何必用那么多车道呢？真的，双向八车道已经很吓人了。我们可能单向就八车道，然后因为大家还准备随时准备挤过去，对不对？因为这叫自由。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理解自由的。你错了，你明白吗？上帝的法度刻在我心里面，我是这样行事为人。所以我还举这个交通例子，有些人是说，哎，一见到红绿灯我赶紧停啊，怕交警罚我，这叫因为恐怕恐惧。但我见到红灯我就停，绿灯我才走，我也左右去看，我知道这个交通法规是对我的生命的一个保障，会让这个交通更畅顺，阿们吧，会让整个城市的交通效率更高，就是这样子的。你是这样看事情的，大阿门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去过欧洲的一些国家，你像伦敦那些地方，街道很窄的，但人家的交通效率比我们高的太多了。为什么？他们怎么不把旁边那些老宅子都拆了，然后把路拓宽？他干嘛不搞这个？他不需要，因为有个法，阿门吧。不是那个法，就是拿剑来射你，拿刀来砍你的法，而是在我心里的，我知道。所以我对上帝的律法，我是这样看的。所以我要去了解钻研认识上帝的律法，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是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来看律法，我做一个有法度的人，阿们吧。你看到那个示巴女王去见所罗门的时候，她特别感动。为什么很感动？是不是所罗门的臣仆都在那儿乱哄哄的，这个在说那个，那个在说这个，然后说哇，好热闹，像菜市场一样，是不是示巴女王因此而感动啊？不是，是吧？女王说看到所罗门在宝座上面，他的大臣分班而立，次序清晰。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人会被那些律法主义的，包括我们以前会被那些邪恶体系所辖制，就是因为他们强调次序，然后很有次序就吸引了我们。人其实是需要次序的，我们千万不要走一个极端，说啊，我们不是律法捆绑了，我们是福音里面得自由了，所以我们不要次序。我们以前太强调讲台的神圣性，所以现在让小孩随便上讲台来拉一泡，行不行？不行的，不行的。这不是真正的让孩子得自由，这不是真正在教会里得自由。你要真正的在次序里面行事为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我说，这是我跟大家讲的，你去仔细去思想。我希望这个能化在我们生命当中，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怎么遵纪守法的，我们是怎么遵守交通规则的？我们不是被律法控告，阿们吧？我们不说我们守律法，一切都必须做到，然后怎么样子？不，我知道这个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这个是对这个整个城市的效率、交通效率有保障。我是这样子的，我做这些事情，阿们吧？我为什么遵守国家的法纪？因为这对整个国家有好处，对我自己有好处，阿们吧？我是这样做事的。这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我说，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律法又刻在我们心里，我说我们该做什么？我说第三个，你不要去专注做你自己的所谓品格修炼。哎，你说梁弟兄怎么又不让我品格修炼？我不是不让你品格修炼，你要知道律法是没刻在你心里，还是已经刻在你心里了？已经刻在你。好，你们有没有仔细去想过摩西十诫？摩西十诫的重点是教你怎么对人呢，还是怎么对自己？摩西十诫主要强调的就是关于人那部分，当然对上帝那部分前四条是吧，主要是摩西十诫是强调我们怎么修炼自己呢，还是强调我们怎么爱别人？修炼自己。摩西十诫是让我们修炼自己的，不是摩西十，你看我们这就是惯性，我不是讽刺大家意思，这就是惯性。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律法刻在我心板上了，我们在宗教情操上面是非常非常容易变成注重品格修炼啊，注重什么？我说你搞错了，律法都已经刻在你心板上了，你搞那些干什么？ 你搞的品格再高尚也比不上上帝律法，阿们吧。但是那个律法刻在哪里了？已经刻在你心里了。所以你的焦点，而且律法本身要求你的焦点不是你自己，律法要求你的焦点是什么？爱人如己。律法要求你的焦点是上帝。为什么律法让你的焦点是上帝？因为律法，我们敬拜上帝是把我们付出出来，还让我们得着啊，让我们得着，让我们更新。律法为什么让我们去爱人如己？我们为什么要爱别人？为了让我们付出，让别人得好处。不单是别人得好处，你也得好处，阿们吧。你一定看到这些。所以我说你不要变成，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变成一个说的啊，律法刻在我心板上，结果我一切的焦点还在自己的品格修炼上。这是一切宗教的特点，但是却不是福音的特点。福音一定让你走出去，阿们吧，一定让你走出去，一定让你的焦点从自己身上变成对别人。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你太关注自己才产生的，你越关注别人，很多问题就解决了，阿们吧。所以之前我跟沙皇军我们还在探讨，我说比如说传福音，有些人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一定。你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人一定会跟你笑脸相迎？哎呀，你传福音给我，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哎呀来吧，兜里现在有500块都给你，会不会这样子？一般都不会。你递个单张给他，他还不一定扭头就走了，是吧？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我说传福音我们的喜乐在哪里？如果你是在人的反应上面，不是的。你的喜乐是什么？你的喜乐不在你的感觉，你的喜乐在什么？我传福音给他，他如果即便现在没得着，也许他将来得着，这个人从地狱就脱离，得到永生，进入天堂，太好了吧，阿们吧。我想到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结局，这就是我的喜乐，这就支持我继续传呢。你传福音一定会用什么方法传福音都会遇见挑战，阿们吧，都会遇见不理解的，阿们吧。你要想找出一个方法说对我自己伤害最少然后最有效的方法，你不要想，你就用你最习惯的方法去传福音就行了。然后那你的安慰在哪里？你的安慰就保罗说的，他的安慰就是说，我能够让别人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我一想到这些，真的，我自己有时候想想，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就想，你去传一个福音，一个灵魂原来在地狱边缘，一个人可能会下地狱的，然后你传了福音给他，他进天堂，他得永生，他得着无尽的祝福，还有比这更大的奖赏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想，你去明白这些。我再讲，所以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关心关在你自己身上，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如果律法刻在你心上，律法刻在你心上，你还要做的，我说讲的第四个就是你要做耶和华的约柜。大家都记得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物，就叫做约柜，阿们吧。那个约柜是怎么样子的？那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放了两块摩西的法版，阿们吧。然后上面有施恩座，然后很奇妙，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旧约里面讲约柜，讲着讲着约柜没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交代约柜咋没的？没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不见了，圣经上都不交代，到新约也没交代，也没出现以色列人到处去找约柜这个事情啊，真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约柜不见了？圣经上面好像不在乎啊。其实真正的约柜是谁啊？真正的约柜是基督，真正的约柜是我们啊。你就是藏着神的律法的约柜。那就像刚才沙龙兄带导的时候说的那样，俄别以东家放了一个约柜，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俄别以东家遭灾是吧？啊，俄别以东家是不是放了约柜以后，然后儿子也死了，孙子也完了，又生病又什么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俄别以东家放了约柜以后，他们家大大的富足，阿们吧，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约柜预表的是基督，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神的律法能刻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约柜。约柜有一个特点，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如果揭开约柜的施恩座，直接看摩西法版，怎么样效果？会怎么样？死掉，我们钉子也扁，这脖子这死掉。好，为什么人揭开施恩座看约柜里的法版会死掉？为什么？他们是不是能看这个法版？ 上帝不让他们看把他们给击杀掉，不是，上帝不让他们看是因为他们看这个法版他们受不了，他们就会死。所以上帝把它遮盖住，不是因为，就我再强调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有这样的误会的，以为说我们其实可以看摩西十诫的，可以看那个法版的，就是上帝比较孤寒，就广东话叫孤寒，然后上帝比较吝啬，不让我们看，谁看就整死谁啊。不是，你这样子把上帝给恶意揣度了。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因为你看不了。我就举个例子，你中午大中午的时候你能不能眼睛盯着太阳看呢，盯着呢，然后再给个望远镜给你，你知道，真的啊，我这是常识啊，我希望弟兄们知道，如果你给你的孩子买望远镜，你一定要强调这一点，绝对不许拿着望远镜对着太阳，一对太阳眼就瞎，一对太阳眼就瞎了，因为承受不了。阿们吧。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揭开约柜的施恩座去看摩西法版？因为神爱我们，你一揭开你就会死。那我们传福音能不能不讲罪啊？我再问你什么，我们说你梁牛，你说过也不一定每次非得那样子讲罪，对，你不要每次都是定罪别人，但是一个人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说你是个罪人，你需要罪人的救助，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是约柜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只讲罪，你不能只是把律法直接拿出来，直接拿出来人是要死的。然后你是耶和华的约柜，因为律法刻在哪里啊？刻在你心板上了，所以你是存着爱心，你是被福音包裹的，你是用你的福音见证，我们等一下有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福音见证，你是被福音见证所包裹，你跟人这个人讲，你说其实我们亚当的后裔人人都堕落了，阿们吧。他说人人堕落你怎么还笑眯眯的呀？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福音了嘛，对不对？我们人人都是罪人，结局很可怕，都要下地狱，但你看我是不是笑眯眯的？为什么我笑眯？因为我有施恩座啊，我就是约柜。为什么我是约柜？因为耶稣已经救了我，你只要跟我一样信耶稣，那么一切的刑罚咒诅都不会落在你身上，所以你这个约柜抬到哪儿，哪就是俄别以东家，阿们吧。他一信耶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在基督里，所以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这家，阿们吧。但是直接的把摩西的两块法版能不能放在俄别以东家？不能，两块法板拿出来谁见谁死，谁见谁死，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约柜放在哪里，哪里就蒙福，你要看到这点。所以你不要整天还在想，我再讲，我们不要整天在那想说上帝把律法刻在我心里面，这是要求我怎么去负律法的恶，怎么去品格修炼，每天要祷告多长时间，灵修要跪下来呢，还是怎么样子？当然你愿跪，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说你如果这些焦点仅仅在这里，你搞错了，因为约跪的没发挥作用。你这个你要发挥的作用就是我不在这些，我是耶和华的约跪，律法已经刻在我心板上了。我要出去传福音，我要告诉罪人，罪很可怕，罪的结局很可怕，但是在基督里有盼望，在基督里有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律法刻在我心板上，所以你是借着传福音来显明律法已经刻在我心板，而不是借着苦修，而不是借着整天盯着自己的道德表现或者盯着别人的道德表现。你把这些一放开，你整个人就灵活得不得了，你的爱心，你的连续，你的宽容，你所做的事情，那个真的就是自由而行。我在这世上是有使命的人，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不是修炼自己，我会在越亲近基督，我的生命会改变，我的品格会提升，但我的使命是恰恰是因为我聚焦在别人身上，这才是我的使命。我的品格提升也是因为恰恰我总是把别人放在我心里，我的品格提升起来的。你没有，你永远也见不到一个人整天关注自己品格要多好，他品格会提升的。恰恰相反，一个人心里放的别人越多，为别人着想越多，这个人的品格就越来越提升，阿们吧。因为这就是律法内在的功效，他在福音的大能的激发之下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求主引导我们。
我们唱一首诗歌88首，友谊国权。
88首。 八十八首有意活泉。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神的律法能刻在我们这些义人的心里面，阿们吧。然后像这首诗歌最后唱到的，就是我要传扬，我一生要传扬，就是我们刚才说律法刻在你心里面，你最重要的工作你是做约柜，你不要再放在你自己身上去传福音，让更多人信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福音赐给我们，你将你的赦罪之恩赐给我们，你将你的义赐给我们，你把我们的罪全然拿去，全然担当，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赦免，使我们得到完全的称义。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因信我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我们就跟律法和好了， 律法就可以刻在我们心板上。除了这一个方法，再也没有方法能够使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律法刻在心板上的人，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品德修炼，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宗教追求，我们的焦点应该是广传福音。我们要成为那使多人得福的约柜，抬到哪个家里，去到哪个地方，都使人蒙福。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